好，我们要继续哈。在开始之前，跟各位报告一个事情，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帮忙。我们暑假有一个年轻人的朝圣活动啊，年轻人那，我们就给青年人一些功课，他们把很多我们方济会圣地的网页资料做了一些翻译啊，中文化。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网站啊，就是提供的一个资料。那么因为是翻译嘛，还没有什么修正，那么也不是中英文都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就会直接的放在网站里面，中文英文都有，包含那个英文的稿子跟中文的。当然这个我们圣经网站英文稿子大部分已经是翻译啊，所以这个英文也不是很漂亮啊，或者英文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懂啊。那么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中文化，让华语世界可以读一些东西啊。那过去我平常自己找几个朋友们帮忙，就是修改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大概是量太大，我们来不及了，就是我们就换另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放到网站上面去。那么请这个有志之士、好心人、中英俱佳的啊，或者是至少自己想可以帮忙的人，就把它我们可以自己这个下载，那你可以更改、修改。请把中英文都英文保留，中文修改以后呢，就再寄放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看过以后呢，如果我们觉得是改的比较好，我们就会再上传，就把那个旧资料就盖掉。我希望靠这个多几次以后呢，我慢慢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就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如果谁愿意认领一个，比如我愿意认养某一处某一个网页某几页的话，那我们当然特别感激啊。就是看你们如果帮忙的话，可以跟你们认识的朋友啊，帮我们做一点宣传，就为整个华语世界服务了，好像做这样比较快，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人力跟物力都做不到了，就是没办法，就希望能够想办法想一想，这帮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成功。那么基本上有一点小小的悲观了哈，因为我们上网里面说，请大家明天帮我们当然做那个一志工日啊，就做两位回应了，就是我们的一千多封的这个电子报读者啊，都就是。我们了解了，不容易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试，这样好吧？好，我们就继续啊。当然，这个帮忙的永远是乐意的哈。如果说有限制，就是没有关系。好，从第十六节开始，我们进到这个下面一段，但基本上还是耶稣谈若翰之间的事情。好，我可以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他向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向其他的孩子喊叫说，我给你们吹了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哪，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必借自己的功臣彰显自己的正义。好，我们先把这个你我他分清楚啊，好不好？那个，我可以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耶稣对当代人讲话啊，他总比他说，好像大街上的儿童向别的孩子们说了，我们给你们吹了笛。这个我们是那个街上的儿童啊，你们是其他的孩子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唱了哀歌，你们不捶胸啊，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第十八节，若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这一代嘛，啊，是的，但好吧，大家慢慢分清楚好吧。这代人就这样跟大家讲，其实圣经要把它看懂不难的啊，把你我他分清楚就好了。因为太多代名词，我们就不太能够弄清楚。好，然后呢，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那这个人子我们当然知道是耶稣自己了，人来了。好，这是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然后智慧必借着自己的功臣彰显自己的正义。那这个智慧，如果我们读过这个一些旧约的故事，读过智慧书的话，我们再读这个新约的福音，那么智慧大概也是天主或耶稣基督自称的一个称法，通常是指耶稣了。那这么一讲，大概这个话就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懂了啊，基本上已经懂了。好，那这是耶稣对于当代人的控诉啊， 当代他那一代啊，他那一代当时跟他一起生活的控诉，这样的话出现非常多次，非常多次。那么各位在读的马太福音时稍微注意一下，给你们也定了章节，出现非常多次。那这边呢显示的是说，跟耶稣跟若翰同时代的人都拒绝耶稣跟若翰啊，虽然若翰跟耶稣其实也有相当大的不同啊，但是呢他们相同处事都被拒绝，所以这个就好像又增加了若翰跟耶稣的联系啊。虽然两个人表达态度不一样啊，两个人的讲话方式不一样，两个人的行动有一些不同，甚至两个人命运也不是那么样的相同，因为当时至少在当时啊，若翰已经被捕了嘛，耶稣还是在万人空巷的轰动当中啊，不同。可是两个人呢都被人拒绝。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在马窦的这个福音脉络里面呢，我们会后来发现，对于耶稣的拒绝或对于耶稣的批判，在整个福音中是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整个趋势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在后来我们可以发现，相较而言，到福音读完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两个人的命运呢都是死亡。可是呢要比的话，耶稣的死亡就更难更惨，当然只是一样的，若翰连这一点也不可以跟耶稣相提并论的。好，然后呢这个十六跟十七节是一个儿童玩耍的比喻，那么一群小孩邀请另一群小孩一起玩耍，应该是被剪了，然后别人就是不理，就是不理，叫他唱歌不要啊，演戏不要啊，这个奏乐不要，什么都不要，对于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意思啊，就是你要让他玩高手戏不要，看电影不要啊，你说唱卡拉 OK 不要啊，读书不要，什么都不要，这样子就是全部是一个拒绝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其实我刚刚的描写说不要还是不恰当，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修女啊，德萨姆姆的话啊，她说：“爱的反面不是仇恨，是冷漠啊，是就是你讲那么多无动于衷。”这一群坐在大街上的孩子啊，跟另外一群孩子们说，那另外一群孩子什么，就是所谓的冷眼旁观者啊，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没有意愿，也不为所动，怎么办呢？真正的办法。所以说我说我在生活经验常常觉得这个样子，常常觉得这个样子，跟教友们有时候分享事情的时候，等了半天以后没意见，什么时候就好，辛苦了。好 ，Anyway， 大家可以想想看嘛，是不是这样？这个真的是让别人完全没辙了，不知道怎么办，你到底要什么不知道啊？好，这个是整个的故事的背景。这些人是耶稣拿来比喻成那个当代的人，那么这些舞蹈跟哀悼呢，哈，那么就会用在这个耶稣身上了，就是这些人找人欢唱或找人哀悼，那么用在耶稣跟若翰身上呢，那么是一样是两个相对立的例子。若翰呢是生活非常刻苦的，啊，耶稣生活以他们当时的描述是什么？到处吃吃喝喝的，啊，本来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可两个人呢都被排斥。不管你怎么样活，都有人讲话。若翰这么样的刻苦，是他疯了，他疯了。耶稣呢，就是不刻苦，他贪吃，他酗酒，啊，这个是这边所说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对于这个若翰的批评呢，是他的生活的确是刻苦啊。对于耶稣的批评呢，就是建立在后面嘛，因为他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一起饮酒啊，都同时共饮了。那这个批评当然是来自于犹太的传统观念啊，这个批评是他们犹太人知道，犹太人认为啊，不可以跟罪人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罪是会传染的，不洁会感染的啊，跟这个不好的人接触，那么一定会变成不好，这很奇怪。我们中国还有说这个近朱者赤嘛，这我们当然说近墨者黑，对不对？中国还是近朱者赤嘛，啊，但是呢，朱跟赤怎么讲啊？这个朱跟墨放在一起必定黑， 不会变成刺，很奇怪啊！就说这些人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不会变好呢？不，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这是我们讲的题外话。那基本上在犹太的传统是很清楚的。那么什么圣洁，就是完全的拒绝跟任何不洁之物来往，没有任何关系，那就保持他的圣洁。你跟别的人一碰到了，那么就变得不洁了。这边是说耶稣，因为他跟这个税吏、跟这个坏人啊、妓女、娼妓。或者是恶人一起吃饭，一起行动，那被当时的人批判，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确是耶稣当时那么生活的情境。所以这样的情况，耶稣说，不论他们怎么样活，不论是弱汉或者是耶稣，不管你采什么态度的，那么耶稣当然这样子对于当代的批评是很严厉的。我们今天说是冷漠嘛，或者说固执于成见，他们自己有一套，引起了一套得救的方法，那无论任何人不能再去撼动他们所已经固有的成见啊，这个是耶稣对于当代人的批判。然后呢，最后他说，智慧要借着自己的功臣彰显自己的正义。当然是什么？耶稣就是说，这一群的想法并不符合智慧的想法。那这个智慧是一个离人性的一个用法。那当然就回到这个旧约里面智慧的传统啊。那当然，智慧就是指天主自己或天主内在的那一位，那第二位在这个整个的福音传统里面。那各位有空要看看这个智慧的作品里面，不论是智慧书、德训篇或箴言这些作品里面，好多，比如说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智慧在一旁充当祭司啊，你可以观看这些话，非常多的一些言语在智慧的作品里面来看，很清楚。那么是智慧，或者是耶稣自己，或者我们说天主的智慧展现在耶稣身上。那么这个呢，天主的在耶稣身上所行的一切将要让人认出来，那么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符合天主旨意的，耶稣基督才真正的义，真正的义德。这边讲用自己的功臣，用言语，用行动来彰显他的正义，意思就是希望这一群无动于衷的人能够开始悔改了。当然这句话是耶稣对于人的批评，耶稣对于人的批判从来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只讲所以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生命经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一个观念一旦形成以后真的很难改。我再提这个观察这个弥撒里面的释义就好了，永远改不掉，那是一样的，改不掉，都很奇怪的这个线。如果你连那个东西都那么难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当年这一群这个，你要知道当年这一群这个法利赛人或者经士们，当年在福音里面那些耶稣的敌手，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他们是真的极度忠实于犹太信仰的人，很忠实啊。他们是在把握，他们认为他们在捍卫他们的信仰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怎么样在这个对于天主圣神呢保持开放，这一直是一个难题，对历代都是难题啊。今天对过去都，那就是感谢天主，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发展，我们知道天主圣神有办法啊。譬如我们这个所开过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啊，真是让人惊讶，让人惊讶。可是呢，在那么高的欢呼声中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快的教会就开始有人开始反对梵蒂冈会议啊，开始有一些分裂的一些现象啊等东西。那在慢慢走，我们人在世上迈向天国的旅程当中真的是摇摇摆摆啊，我们要有耐心啊，耐心，我们要有耐心，当然保持信心，相信天主在领导啊，就不要太那对自己要保持批判嘛，对自己。就如果说我们一直是以批判别人的态度的话，就完了，就很难有开放自己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困境。好，我们看这个下面一段。对，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就是上一次我就是一直在鼓励大家们在弥撒里面是尽量的不要看经本，用听的。上次在一个小的场合里面举行弥撒里面讲，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要用经本怎么样，就有人告诉神父，有的人是 visual， 有的人是这个靠听的比较容易接受。我这个理论我懂了，我说我懂了，但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就是愿意看经本的人，他也可以找出千百个理由把经本抱在手上不放。 就是怎么样去帮人去衡量哪一个最好。基本上一个最简单的讲法，在我们聆听天主圣言，如果我们听的话，我们听，我们是合一的，只像一个声音的来源，像是就是象征这个聆听天主圣言。如果我们看书是每个人上一本书嘛，所以我们是分离的。对于这个团体建立的辅助来看呢，是比较弱的啊，这个大概是比较清楚可以懂啊。那我们信仰因为是团体嘛，尽量要走向这个朝向这个团体建立这个方向来，知道我个人是不是能够，我个人比较喜欢听或喜欢看，那其实是次要的问题，而是看团体应该怎么样啊。这个是我想是应该可以做的一些新的参考的幅度这样子。好，我们看下面那一段话，我们看第二段了啊，就20到30节。这个是我们这边要跟各位谈的，这段话一共有三段啊，耶稣的呼吁。那么第20到24节呢，是耶稣谴责一些加里勒亚的城市。我们说这些城市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耶稣他们批判啊，他们表达失望。25到27节呢，是耶稣对一些那个民众们啊，单纯的像孩子般的信德感到欢喜。啊，他欢呼的赞美天主啊，25到27节的内容。最后呢，28到30节呢，那么耶稣他不断的显示他自己，那他是良善心谦的，他是仁慈的。三段话，耶稣的言语表达。那这些话呢，基本上呢是显示出那耶稣的行动啊，会引发出不同的反应。比如前面耶稣为什么责备人家，因为那些人不理嘛，不听信，所以责备。后面是有人这么样单纯的相信耶稣，因此而欢心。所以我们说耶稣的话讲出来以后呢，那么会产生两极化的反应啊，这个也很正常啊。这个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经验了，同样一件事情出来以后，不同的角度那么看不同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已经采取立场的话，我们很难被感动的啊，真正被感动的必须是保持开放的人才可以被感动。好，我们看第一段20到24节，一些耶稣的咒骂。哎呦，我这边用诅咒这个字可能比较强一点点。16节，我可以把对不起，20节哈，耶稣开始谴责那些曾经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啊，一直说了哈，科纳扎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行在提诺和其中，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了补赎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诺和其中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格法翁，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他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我们刚才看这个文学上面很简单，耶稣咒骂三个城市，科拉扎因、贝特赛达跟索多玛啊，同时用三个城市来对比，提诺跟其中以及啊，耶稣咒骂科拉扎因、贝特赛达跟格法翁啊，用三个城市对比，就是提诺、其中和索多玛，这都是一个对比起来，前面两个属科拉扎因跟贝特赛达，所以前面一起提了提诺跟其中，后面因为提了格法翁，所以提到索多玛。那这三个城市呢，科拉扎因、贝特赛达以及格法翁，按照这个20节所说的，耶稣在里面行过很多奇迹异能。那我们知道格法翁是我们熟悉的啊，耶稣真的是在里面做了很多，甚至于福音说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城格法翁啊，是非常多。那么耶稣在贝特赛达呢也行过奇迹啊，在里面曾经治好过一个瞎子啊，马尔谷福音第八章也是这么一个叙述，马尔谷第八章的22到26，各位可以回去看的，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菲利伯的凯撒勒亚之前，一起那个奇迹。克拉扎因在福音当中只有这个 主这个话，没有什么耶稣的事迹被留下来记载。不过如果说我们仔细看，我很多人跟我去朝圣的看过了，那么这个科纳巴耶这个城市哦，其实在耶稣的年代是比格法翁大得多的啊。那贝特斯达是一个小渔村，小渔村，那么就是在伯德的家，在那边人啊，就是若望跟雅各伯是那边的人。好，所以这是几个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些基本的背景。那么至少福音里面说了，耶稣在那边行过了非常多的话。那这边说你是有祸的啊，科纳撒勒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那我们知道后面各位可能比较熟悉，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有一个几个祸灾祸灾祸灾啊，七祸灾的话，非常严厉的一些语句，是相同的一些语句在讲的东西。好，那么这些城市看见耶稣行过这么多奇迹，但是呢却没有悔改，那么他们所做的一些表达，按照这个福音的写法，是跟那些外邦城市提洛、西东以及索多玛相比较。提洛跟西东是外邦人的城市，外邦人当然已经是犹太人看清的地方啊，那更不要提索多玛是恶名昭彰的啊，看创世纪里面被火烧掉的城市等等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咒骂的一个形式，这个在这边做一个对比的写法哈。好，那么我们跟各位讲过了这个地方的背景，关于这个科纳巴医院可以再说一句话了哈，就是那么它现在是废墟，那么我们常常会去看，那里面有一个会堂，当然也是废墟。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宝贝东西，就是有一个快要坏的个椅子哈，一个石头椅子，那个是会堂里面非常重要的拉比。在会堂里面正式的教导是坐着教的啊，那个宝座一般都称为梅色的宝座啊，在圣经里面有过这样的话，也说了嘛，这个金斯跟法利赛人啊，坐在梅色宝座上面所教导的，你们都要听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出现了这个宝座是在这个目前在这一个科纳撒勒的这一个废墟里面是可以看得到，是有趣的啊，所以这值得去看。也是我们每次去朝圣都很想要当梅瑟，都坐上去照过相，对不对？好，那么这个贝特赛达跟科勒巴耶是一样，都成了废墟了啊，也都已经不再存在。跟老公一样是废墟。那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懂成耶稣的话应验了呢？啊，你看耶稣当然诅咒你们是有祸，真的是不是你们应验了呢？你们要受的惩罚比这个提洛、西东、索多玛都要严厉。我们大概不这么懂啊，不这么懂，就不要把这个耶稣的话变成这个我们今天像这个未卜先知的懂法来懂，这个不好。基本上应该是这么懂，就是这句话是耶稣是讲那些先知性的言语啊，先知性的警告，你们看见了我耶稣啊，看见了耶稣的行动，看见我行的奇迹，听见耶稣的教导还不悔改，你们绝逃不了天主的审判的，你们绝逃不了天主毁灭性的审判，这个意思啊。那你们所有的结局呢，会比这个索多玛更惨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写法里面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谈到了关于最后审判的内容了啊，很清楚的。那么警告那些执迷不悟者啊，再不悔改就来不及了。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警告，它的另外的言下之意就是快悔改吧，耶稣一直是劝人悔改嘛。那么好话说不了，就开始用恐吓用警告的方式，还是目的还是叫他们悔改。这边还是看见这个非常简单的积极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我们知道其实真正要比较一些别的更广泛的传统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把通往天国的门起来过，从来没有，他总是给人留下后路，总是给人留下通路，总是给人打开通往天国的门。那么这倒要比较一下别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我们跟大家讲了好几次，读圣经呢，读福音呢，先看一本书，把它看熟了。但是这本书呢，只是这个团体在他们特殊的情况之下要讲他们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耶稣全面。 就要对别的福音比较一下，所以我们当放这些比较极端的言语的时候，我们要提一下别的讲法，别的一些内容，那才能够综合，我们更知道我们全部的圣经里面所表达也比真正的耶稣少。就是约翰福音说的嘛，要把耶稣是通通写下来，连这个世界也容纳不下。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讲法，耶稣远比这个文字所能够形容所能表达的大啊，这个是要讲的内容，这也是这一段我们这边所说的话。我们听见耶稣这么严厉的指责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指责的后面一句话，就我们中国人的话就说爱之深则之切啊。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城市行这么多奇迹呢？因为爱嘛，因为爱，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因为爱他们，愿意把天主的讯息带给他们，他们还不悔改，开始用责备的方式。那么责备的方式目的还是希望这些人悔改，这是耶稣一贯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作为基督徒里面最大的福音了。我们不论如何，我们只要悔改，就必定得到救恩，是我们最大的福音。没有人可以说我完了，连神也不能救我了，不可以。这个话是相反我们信仰的话啊，这话是绝望的语言，不能够出现在基督信仰内。好，这个第二十五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发言了。他先骂完了以后，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很清楚，前面是感恩跟赞美啊，父啊，我称谢你，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赞美诗啊，这样子。那么，耶稣是宣告他和天父间的关系吗？就是父啊。父啊，当然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讲法啊，父啊，非常直接，非常亲密的表达。那么这个前面是感恩跟赞美，然后呢第三节是耶稣的自我启示啊，就是我父把这一切给了我，那么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我父把这一切给了我，谁知道呢？没人知道，就他自己知道，就他整的话是一个启示性耶稣的自我启示这样子。那么这个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呢，就透过启示的概念被连接在一起，天父把自己启示给他，那他们把天父启示给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清楚的表达。那么这个启示呢，谁接受呢？那么首先是小孩子，当然这边的小孩子并不是真正的指年纪的小孩，而是指单纯的人啊，单纯的人能够非常单纯清楚的接受耶稣基督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读福音也知道好多人对耶稣是很轻视的啊，耶稣自己也被人看作是无知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嘛。从拉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他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他这是哪里得来的呢？当事人的话嘛，所以这些言语里面是耶稣也这边他所说的小孩子的那一个范畴里面的，所以这个是这边所说的。那么这样子，耶稣是小孩子，天主父把自己启示给了他，甚至他呢要把天主父启示给小孩子，大概是可以这么懂这样子。所以这边耶稣谈的言论当中就非常清楚的表达了什么，他是子了，他是天主子了。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那就非常清楚表达这个子。那么这耶稣把自己冠上了什么天主子的称号了嘛？这种应该是我们说高等的这个，因为说基督论啊，高等的基督论，一个特别头衔上非常高等的一个，这是耶稣他的自我意识。好，那么这边说父啊，天地之上我称谢你，这是犹太传统当中常见的祈祷词。我赞美你，我称谢你。如果你读旧约好非常多啊，像大卫 达卫当初这个引约柜进来以后，萨拉曼盖好圣殿以后，那都讲这样的话啊，父啊，天主啊，我赞美你，称谢你，怎么显示出怎么那么天主是创造天地的，统治世界的，整个历史的主宰。那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是耶稣成长的环境，哦，是耶稣成长的背景。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也是一样教人念天主经等等的话，教人祈祷等等，耶稣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还用这样的话。可是呢，这个话是除了一个传统的教导，他也这个生活情境，他马上引到什么当时的生活情境，他说你把这些事呢瞒住了智慧跟明达的人，其实给小孩当时的人，当时这边前面所被责备的三个城市啊，自以为有知识的那些人，他们没有接受，他们被诅咒，但是有人接受了，这些人是在人间看来是比较无知的啊，单纯的啊，这边用小孩子的表达。那么说启示哪些，启示的这些事，那么这些事是哪些事呢？啊，这个当然是福音上面没有清楚的讲啊，我们可以说很多，可以说天国的奥秘，讲末世的奥秘，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救恩的力量，权力的来源，都可以说，这方面没有讲清楚，大概是这总是这个范畴之内里面所讲的。无论如何，我们说这边提到小孩子呢，提到启示呢，那我们知道要能够认出这一切，必须靠着信德，从耶稣的生命当中辨识出来，以信德的眼光来看耶稣，那么就能够看出这个最深的奥秘来，把这些事看懂的意思。好，那么我们说了小孩子，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类比，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征服八端呢，因为说那些有福的人，我们基本上可以懂成这个小孩，就是我们反正总归一句话，它不是一个写实的说法，是个象征性的语句啊，小孩子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智慧跟明达的人，当然是跟小孩子做对比的。有趣的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么一向认为智慧跟明达者是应该对启示有高度理解的人，比如金斯啊、法利赛人啊、受过好教育的人等等东西，这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么这边再一次我们发现耶稣的言语呢是颠覆了传统啊，真正要认识天主呢，不是靠知识，而是靠启示啊，不是靠自己的理论推论，而是靠单纯的相信。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单纯的相信并不反智，并不违反理性啊，并不是反对知识，不是的，而在那个知识的情境里面呢，还是得要能够保持单纯。我记得那个圣文德讲过一句话，圣文德就是一个非常简，他说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啊，可以跟这个巴黎大学的教授有相同的信德，相信天主啊，就两个都顾到了，没法子。但他其实是在讲这个。知识分子不要太绝对啊，这是很有趣的。这是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话不冲突的，这边用的语句是冲突的。那么为了要表达这个方式，要称赞那些单纯的信仰相信天的人，那么用来做对比是智慧跟明达子，当时生活情境里面自以为认识天的人，自以为智慧跟明达的人，他们其实刚好是没有智慧而且不聪明的人。好，那么接着就说，那么这个事情呢被瞒住了啊，被瞒住了，这个也是在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都有的。那么最有趣的是圣保禄有一段话啊，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我们看这段话很有趣的。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马上要到了保禄年了，是不是？我要稍微配合的多用点保禄的话。好，这个保禄他很清楚的讲了，他的宣讲就是讲十字架啊，就讲这个被钉的耶稣。那么第一章第十八节，在1768页，他说：“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上王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呢，却是天主的德能。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废除贤者的聪明， 那么智者在哪里？监师在哪里？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天主岂不是使世上智慧变成愚妄吗？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天主就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等等的话。当然这边用了一句话是说，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废除贤者的聪明，这是引用伊莎伊亚29:14写的话啊。这边都是一样，都是这一段马窦福音这边的一个基本的背景。那么这种矛盾的处理方式啊，是矛盾处理的对比方式。本来好像大家以为应该认识天主更多的人，反而没有认识天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意思啊，这意思是其实上并不是真正聪明嘛，这个意思一样的。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有智慧啊，这个是在各个的不同文化里面都会出现的。好，最后我们说马窦呢这边非常强调耶稣称天主为父了，这个父子的关系让他最清楚认识天主的无限宽广的仁慈。其实第27节就讲了这个他跟父的关系，我父把一切都交给了我啊，一切我父把一切都交给那，这个一切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已经解经的方式，我们知道一个类似的言语，那么也说过，你们看看第28章，跟各位非常熟的马窦福音的结束语里面，耶稣在山上复活后要升天前派遣门徒时，1555页，好，第18章第1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对不对？那么谁交给他呢？当然是天主了。这边一切就包含什么？一切的权柄，最简单的懂法啊，直接那我父把一切那么都交给了我。那这个是这边回应到马窦第11章的话里面，我们用这个28章18节来懂，耶稣他拥有天主全部的权威跟能力，超越一切，超越一切。好，那这一切其实已经有显示出来了，因为在耶稣在世上生活是怎么样，已经有他的言语，有他的行动表现出来。耶稣复活后呢，还是继续表现出来了。怎么表现？透过他的门徒们呢？我们刚才的话，如果28章继续读，就你们去啊，向天下万民宣讲福音嘛。那么信的人就让他受洗，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那他们出去宣传福音，他说我跟你们怎么样，天天在一起啊。那么以后他们门徒们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所做的是耶稣曾经做过的，当然就是行奇迹、治病、驱魔以及宣讲天主的福音。好的，这个是耶稣在世时跟耶稣升天后。那么最后这个概念对马窦而言，我们这边提上这个耶稣在世跟耶稣复活后的概念，基本上呢当然是透过一个非常神秘的关键字，这边所说的仁慈，仁慈，仁慈是在达尼尔先知书第7章里面的一句话啊，最早的出现，达尼尔先知第7章13到14节。那我们把这段话也看一下，达尼尔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概念，成为一个非常神秘的图像，后来被耶稣一直引用。仁慈从单纯的文字意义来看，很简单，就是人的儿子。就是我们常说有人说有人，就是一个任何一个人普通人的意思。但是呢在先知书里面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这边出现在1402页。达尼尔在神事当中那么看见一个图像，第13节有吗？我在夜间神事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那么就被引到他面前，这神的面前啊，他便给世人之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我父把一切交给了我，这样的话，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的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弃；他的国度永不灭亡。 那么你再读下去，在第十五节以后谈到他对于当时的审判啊，就是很清楚，这是一个末世性的审判者图像，在达尼尔先知书里面出现，然后这个人子后来在福音里面被用了非常多次，而且耶稣真的好几次用这个名衔来称呼他自己，这是这个话本身是他跟神那么一个最特殊的关系，这关系当然是已经隐含在达尼尔先知的内容里面，这个是这边所讲的认识子认识父以及认识子认识父下面的话，最后的第二七节里面非常是绕口令一样的哈。那么认识子是说认识那么耶稣基督在天主救援计划里面的角色了，很简单啊。这是我们的手机吗？还是什么的？啊，这个好，这个那么认识父呢，当然是认识这一个天主隐秘的救援计划啊，认识子。跟这个认识父，那么这两个呢，要认识子跟认识父，要认识耶稣的身份，认识耶稣的权柄，认识天父奥秘的救援计划，都是启示的恩典，天主给的，你白白给的，不是靠人的智慧去证得的，不是靠人去想出来的，是神所给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特色之一，我们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好，我们看最后面28节以后的，那么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呢，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我的轭是柔和的，我担子是轻松的。这边是两句话啊，一个是许诺安息啊，耶稣给人安息，另外呢就好像矛盾一样，你们要背起耶稣的轭啊，背负耶稣的轭啊，这样子。那这个是这边讲的两句话。那么耶稣他的教导呢，跟经士们那么最大的不同呢是哪里呢？这边有一个轭这个字啊，那么轭好像是相同，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在23章第4节里面，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耶稣跟经士们的不同。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七祸灾之前的话，23章第4节。好，我们从这个第二节练习，我们刚好刚举过这段经文啊，很有趣的，刚刚碰到这段话说，1542页分到了吧哈。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好，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沉重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啊，把这轭放在别人肩上面。这个描述是非常的生动啊，生动。耶稣不一样，耶稣说你们背起我的轭吧，我的轭是柔和的，我担子是轻松的。我们当然在耶稣自己背十字架的图像里面更懂，耶稣和我们一起背，他们让我们自己只是单独的去背负这样子。那么轭当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图像的，就是过去的人这个挑夫嘛，把那个扁担放在东西，然后放在肩上的，这是轭的意思，重轭，或者是牛在那个跟田上套那个牛车上的那个放在脖子上面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后来被犹太人用来当做图像，那么转用在这个他们的犹太的传统信仰里面，他们高兴的背负轭，什么轭呢？是托拉啊，就是法律书，达到天国的指示，他们高兴的背起那么天国的轭，他们这么讲啊，这轭在这个样的概念里面就转化在犹太传统里面常常有的，因此耶稣这边用的还是一样，在犹太传统里面，只是他用了一个新的一个转换。犹太人讲得很漂亮啊，什么天国的轭，那么是法律好好守，可是呢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啊，把这个非常单纯的爱天主爱人的核心法律啊，天主的恩赐让人得到生命的指引，慢慢的在他们的解释过程当中变成那个人们无法承担的重担 啊，就是慢慢的我们说变成了600多条法律的条文时候，譬如说安息日可以走几步路啊，该怎么样吃东西，该怎么样生活的，那么一些妇女的男士应该是一些法律，一些各种不同的规矩啊，各种繁文缛节，让人变成一个无法承担的重恶，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历史上的演变，也是让我们觉得惊讶的。那么其实非常像我们中国的过去的这个周公治理作乐，以后呢就礼坏乐崩，因为形式主义嘛，非常像的东西。好，那么耶稣呢却这么说，他说邀请人啊背他的重担啊，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来吧啊，来呢先给你们安息，然后你们把你们的重担放下，背起我的轭吧。这样子，这当然是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征服巴端的话啊，跟耶稣学啊，跟耶稣，就是基本上是面对一个好的态度。耶稣也给人轭，只是呢这个轭是一个人们可以承担的轭。他的话有点矛盾啊，我的轭是柔和的，我担子是轻松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轭是因为挑的货物比较少吗？不是的，不是的，但是不能够这么懂，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懂法。就是在后来的教会的发展里面，我们越来越清楚，就是当我们明白真正的价值以后啊，那么追寻这个价值就不压迫人啊。就是我们说的说平安跟痛苦可以并存啊，我们会为了很多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可以喜乐的接受很多不方便，这个意思。当我们发现价值以后，一切的苦都不苦了。那么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我们想想看，父母亲啊带孩子嘛，啊，那小孩子是其实是非常苦的了。每次看，如果说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小孩子呢，就是要2点起来，你怎么办？啊，这个现在这些科技新贵们都1点才刚刚睡觉。2点就要起来，我们常见笑话说，这个太太教小孩子讲话，一叫他学喊爸爸，喊爸爸，哦，他一哭喊爸，叫你，这个很未来，那是笑话，但是很清楚，你知道这个是恶，可是我们知道啊，那个父母亲都甘之如饴嘛，非常清楚的，那个恶是这边我们可以懂，我们今天生命经验是在不缺乏历程明白，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真正。天主救恩的意义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恶不压迫人，这个恶使人自由，这个恶使我们真正的得到喜乐。那我这边说的，让人可以找到灵魂的安息。这个安息当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圣经语言，表达的是什么？救援的境界，真正得到救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那么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救援呢，在希伯来人书有非常好的表达，我们最后在今天结束之前读这段话啊，希伯来人书，这是个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作品，也在1885页，我们从这个3:11开始，就是用这个安息。但我们说安息最根本的来源是天主创造天地以后第7天休息了，啊，进到的安息里面。所以今天有这个犹太的安息在这边。好，第11节啊，前面是说这个他们的犹太人祖先们在旷野里面啊40年，那么不断的犯罪。好，他说。啊，第11节，我在幕中启示说，啊，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我是谁呢？第7节里面说圣神，啊，圣神有话说，说当时天主自己了，啊，我在怒气中启示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第12节，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有起背信的恶心，背离生活的天主。反之，只要还有今天在，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有份于基督的人，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坚定不移，直到最后。经上说，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乱之时。 是谁听了而起叛乱呢？岂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的众人吗？四十年之久，天主厌恶了谁呢？不是那犯了罪而他们的尸首在倒在旷野中的人吗？他向谁起了誓，不准进入他的安息呢？不是向那些背信的人吗？这都是户籍记的故事啊，当背景。于是我们看出，他们不得进入安息，因为背信的缘故。第四章说，所以即使进入他安息的恩许仍然存在，我们就应该存有戒心，免得你们中有人得不到安息。因为我们也蒙受了喜讯，有如我们祖先一样，可是他们所听到的话为他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听到的时候没有怀着信德。所以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必要进入安息，就如经上所说的，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其实天主的画工从创世时已经完成了，因为圣经某出论集第七日说，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开始安息。但这里又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既然这安息还保留着要一些人进入，而那些先听到喜讯的人因为背信没有进入，因此天主重新指定了一个日子，就是一个今天，就是在很久以后借达味所宣示的，加上上边所说的，如同上边所说的，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假使若书二实在使祖先安息了，此后天主便不会论及一个别的日子。由此看来，为天主的百姓还保留了一个安息的时日。的确，谁进入了天主的安息，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样。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好，这个安息让各位回去好好品味一下，像绕口令一样，安息安息安息。这个安息我们说这边所说的，那么耶稣又让我们得到这个真正的灵魂的安息。你看其实很有趣的，从看希伯来人书，旧约的人自以为得到天主的，后来他们却在耶稣来时没有选择耶稣。我们今天的人是活在耶稣信仰之类的人，之后的人，我们都看过这个李嘉彤教授的书嘛，在那个纽约的那个黑人司机，对不对哈？到底谁信耶稣啊？我们自以为信耶稣的人，真的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进到天主的安息当中？真的要问，一直保持这个。那过去的人的经验，的确是我们今天的例子嘛。我们说历史不重演。是人不断的犯历史前人犯过的错误而已，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能够好好的改善。好，我们今天就祝福大家都有灵魂的安息，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聆听你的圣言，让我们再次分享你的启示。我们感谢你派遣你的圣神进入我们当中，使我们乐于受教。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对你开放，能够接纳你的启示，能够放弃自我的成见，能够在生活中如同小孩子般接纳你的信仰，并且活在生命当中。求你引领我们进入你所许诺的安息之中。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应父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